马祖大叔对大珠呢所做的开示呢，就是你自己就是宝藏啊。人都有根据他自己的根性因缘，要根据自己的根性因缘，同时要修空门，同时要修有门。空门是澄清自己，然后去接纳自己；有门是去展现自己，然后去做布施之用。这个呢，就是空有同时修的一个法门。所以在经典里头呢，常常这么讲：心地若空啊，慧日自现。如果你能够真正的把你不合理的那个部分放掉了，你能够捡起你真正自己的那个部分，那么这就是有了空。这个空的时候，你的慧性自己自信里头的慧啊，慧日啊，自然的就展现出来了。一个人呢，如果能够不被种种的境界啊所惑，不被诸境所惑，自然呢具足神通妙用。你本来你就是一个可以从事于艺术发展的，你本来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你本来可以做劳，在普通工作劳工里头来做，也可以活得很快乐的。你不要被另外一个东西牵着鼻子走，这个时候呢，自然具足神通妙用，你的人生会活得比较好。所以经典里头也跟我们讲，不被诸境所惑，不被诸种境界环境的种种的刺激所迷惑了，自然具足神通妙用，很自然的你就具足神通妙用了。过去啊，唐朝的时候，这个禅的一个大师叫洞山禅师，他是朝洞中的开山祖师爷了。那么他还没有悟道之前呢，那么原来是在云岩处，在云岩大师那里学佛。后来呢，云岩给他介绍这个不是，原来呢是在南泉处学佛。后来呢，南泉把他介绍到云岩和尚那边去。那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开悟，所以才把老师才把他介绍到云岩和尚那边去。到了云岩那边呢，就悟到了，可是呢并没有完全的彻悟，没有完全的彻悟。那么有一天呢，这个洞山呢就讲了，他说：我师父啊，其实我已经悟到了，但是事实上还没有完全的彻悟。但是他自己以为已经差不多悟到了，所以他就要离开老师，想到处去参学参访，再去学习，找老师再学习。那云莲当然同意啦，对，老师呢就送着学生呢走一段，以前的人都很有感情的，就送一段。那么送到了某一个地方啦，老师就讲了，说就此打住啦，我不再送你啦。现在呢，但洞山就停住脚，回过来就问老师，说：师父，我很想问你，如果有人问我说你这里的禅法究竟是什么，我应该怎么说呢？这个师父呢就跟他讲说，就是这个一句话，就是这个，只这事，就是这个东西。但这是什么，他正要问的时候呢，云莲呢马上回头就走了，连头都不回头，走回去连回头看看他都不回就走了。但是呢，这个学生在想要问的时候，老师已经不答了，他就脑放在心上，就在想，就是这个是什么？他就一路想，到处参访，就一路想着参着老师给他的这个，这是什么？一路参。有一天呢，他渡河的时候啊，他自己在这个船上看到河里头有自己的倒影。一个影子啊，在水里头的影子，他恍然大悟，这次是彻悟了，所以就写出了鼎鼎有名的洞山句。这个洞山句是这么讲的，他看到自己的倒影，看到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才真正的彻悟了。他这么说，他说：切记从他觅，条条与我殊，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其， 其今正是我，我今不是其，应须这么会，方得气如汝。这个是他动三机，我们简单解释一下。他说：“切记从他密，条条与我说。千万啊，机会的事情就是到外头去寻找，寻找自我。切记从他密，到外头去寻找自我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啊。为什么？你一直希望在外头找着别人赞美你，你每天呢就要外头去找，对不对？”那找了越去找的时候呢，我们就越迷失，离开自己越远。所以切记从他密，条条与我书啊。我们的人总很喜欢跑到很多人的面前呢、啊，暗现现现自己，对不对？希望别人认为我很有钱啦、啊，很有才华啦、啊，很有能力啦、啊，是不是？希望我就是在别人呢认为我是这个多么了不起呀、啊。所以我们总是在别人呢去追求别人给我们的掌声啊。在这里呢，我讲到了美国有一位教育家呢，他就讲了一个故事。这故事呢，我讲了多少遍呢，我还是喜欢讲他。他说啊，有一天莫拉呢从他家里出来，他出来呢就在他家的门口的这个草坪上啊，在那里找，在那里摸。隔壁的这个邻居过来说：“莫拉，你在找什么？”他说：“找钥匙。”他说：“哦，那我帮忙你找。”所以隔壁的邻居就跟他一起在门口的那个草坪啊，那里找这个钥匙。第三个来了，他说：“莫拉的钥匙掉了。”所以第三个又加入找。一会儿呢，这个第四个又加进去了。这个最后来的这一位呢？在找了一下子呢，他突然间好像清醒过来一样，就问说：“莫拉，你确定你的钥匙掉在这里吗？”莫拉说：“不。”“那你的钥匙掉在哪里呢？”他说：“我的钥匙掉在家里。”“钥匙掉在家里，为什么要跑来这里找呢？”他说：“因为这里亮啊。”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寓言故事，我想你一定懂得它的意思了。那把钥匙代表了我们的真正的自我。我们往往呢要到亮的地方去找这把钥匙，而不是到自己的家里里头去找这把钥匙。莫拉呢用一个寓言的故事来表达，人总是到亮的地方，到很多人的地方去现，要在这个去追求自我。事实上不是，是越是现给别人看，又就越是迷失了自己，越是想争取别人的掌声呢，就越是否定了自己。人重要的是他这里能展现，至于人家是不是给你掌声，那是不增不减的。所以证严法师啊，在得到了这个菲律宾的这个麦格瑟瑟奖的时候呢，他讲，他说不增不减，我忙了我就没有去，我不增不减。他并不是为了要得到奖，而他一辈子的努力不是为这个奖。这个李远哲先生呢，他也曾经讲过啊，我的研究并不是为了得诺贝尔奖而研究的啊。如果未来要得这个奖而研究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接受研究的这种辛苦，以及这一番工作的这种磨练。我不是啊，我是觉得我这个工作本身呢，是我自己在展现的喜悦啊。所以要注意到，越往外去追求的东西呢，都是条条与我书。所以切记从他密，条条与我书。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其。我现在只有单独一个人到处去参学，对不对？所以到处呢都可以看到我真正的自己。处处得逢渠，这个渠呢是沟渠的渠的那个渠，但是这个渠的意思呢也有渠，也就是他，也是自我的意思。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也是这个渠，就是三点水这个渠。渠今就是那个影子啊，正是我，就是我的倒影嘛。 但是呢，我今不是其，我却不是那个影子。其今正是我，我今不是其，印虚这么会方得气如如，必须要这样子去领会这个真正的真我这个如来的道理啊，方得气如如，才真正的切入了那个如如的如来，如来性里头来，才真正有所体验。所以呢，我们知道了，人既然每个人都不相同的，真正的保重就是你自己，你自己去展现，你不必去否定你自己，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啦。今天呢，我们在教育上其实也有很多的难题，这个难题还真多呢。你看考试的时候，大家都是陪考的比考的还多啊，我也一样啊。小孩子考试了，太太去陪，那我也帮忙他送去到学校到考场了，我才回来，所以两个陪一个啊。当然我不是一直在那里陪，但也算陪啊，不能说不陪啊。那好，大家都是为了争这个，让小大家都想考试，大家都是争的这个高中的门，真难哦。听说今年这个考试啊，这个成绩啊，总分啊，要提到30几分啊，才能考得上。听说了，那你看这个竞争越来越厉害，为什么一定不要这样竞争呢？那竞争的结果就是大家想要在那条考试的那条路去走，其实有很多的路可以走，我们并没有让小孩子去这样走。所以我现在举一个例子给各位，一个小故事给各位做参考。我在大一的时候啊，有一位教育家是我的老师，叫吴鼎，老教育家，这也是教育界的人，我想都认识他。那么他就讲这么一个故事，我是一年级练这个教育原理，他呢教育概论，他讲这个故事。他说啊，有一群动物啊，大家呢集合在一起要讨论呢，要办一所学校，他们在讨论应该开什么课才好，应该怎么样办这所学校啊、哦、一群动物叽叽呱呱的叫就开始了。鸟儿就讲分享最重要，要列入课程了。鱼儿讲了说游泳是最重要，一定要列入课程了。土拨鼠说挖地洞最重要，也要列入课程了。通通讲完了以后，通通归纳呢，就变成了一个课程标准。我想这个课程标准跟我们国立编译馆的那个课程标准，我想差不了多远了。这个学校呢就开办了，因为课程都定出来了，教科书也通通编出来了嘛，就开始开办了。办了一年以后呢，成绩考核，对不对？考核变成什么样一个结果呢？他说鸟儿哈，照理讲，它的飞翔是它的特长，它起码呢可以考个甲等的，如果不用功的话，也应该有个甲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行，因为鸟儿呢，它为了学习土拨鼠啊挖地洞，所以它就用它的喙呢去挖地洞，用它的那个翅膀啊羽毛啊去爬那些泥沙，结果呢它就变成一只秃鸟。这只秃鸟呢它不能飞了，所以呢它考一个丙等的回来。小白兔啊赛跑啊应该考个甲等的，不用功也应该考个甲下才对啊，用功可以考个甲上回来。但是呢小白兔呢被强迫，他必须也要练习飞翔啊，所以他只好练习啊，他就爬到屋顶上去想跳下来飞飞看，但跳下来的时候呢，他没有羽毛可以飞，也没有蹼可以飞，他掉下来头破血流，骨头也折断了。现在他是一个跛子，他跑步呢连跑都不能跑，连个丙等的也没有考到了。他说最惨的是鳝鱼了，鳝鱼呢是没有人家的洞，他就不能住，自己又不会挖洞，游起来是歪歪扭扭的，水里头政绩也不好，跑到博阿兵呢，他也就不能存活，所以他成绩也是没有一项是好的，他就辍学回家，他就不愿意上学了。他爸爸一气之下拒缴教育捐。这样一个故事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的教育似乎呢，就是把每一个小孩子都在同一个东西他们去弄。虽然我们讲是讲说德智体勤美五育均衡发展，但每一个人通通五育均衡发展的时候，跟这一群孩子又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都有美的那种天分，但是呢，陶冶陶冶就可以了。但不能够让他去考每一个人通通要各科都好，我看不见得了。每一科都很好的那些孩子，将来还真麻烦呢，他还不晓得要发展哪一科呢。所以啊，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今天的教育呢，事实上应该注重每一个人他自己的这个根性因缘去成长，这个才是重要的。其实呢，这个孩子在私下里头成绩并不好，他并不表示他就没有发展的空间，并不是这样子，他将来还是很有希望的。最忌讳的是为了这个小孩子每一科都好，把他逼了逼疯了，那才是悲哀。我有几次啊，这个做諮商的时候感慨很深啊，这些人呢都是念国立的学校啊，没有毕业就不能练下去了，不能练下去的原因就是精神崩溃嘛。为什么要把他逼得让他们精神崩溃呢？少逼一点，他不要考国立学校，不然考个专科也好，他能很健康。他的父母亲讲说，别栽了，安尼我也不会这样做。他们别栽了嘛，太慢了，要知道的时候都太慢了，所以我不赞成。我们给小孩子呢，适当的一种鼓励，适当的给他一种引导，让他好好去努力是应该的，一定要给他一点推动力。但是你把他压着，一定要把他考什么很好的学校，我认为切记这样做。有时候呢，小孩子一生出来了，父母亲早就替他想好了，对不对？希望他当伟人，对不对？去算那个字啊，我名字要算几画，这样有钱有名才好的，是不是？把他都替他设想好了。幼稚园都还没有毕业，伟人传记都买回来了，自己不看是要小孩子看的，这样子怎么行呢？所以真正呢是要小孩子根据他自己呢，他的根性因缘好好的去成长，这才对。所以我们呢要注意到，不要给小孩子培养一个不合理的抱负水准。不合理的抱负水准，他就一个很悬殊的一种理想我，在那个地方，他会在那个地方产生一个很大很大的压力，或者我刚才讲的是一个拉力，会把他拉坏的，这是不可以，一些要留意的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要帮助小孩子他认识他自己。不要活在一个虚幻的里头，不要拿自己去跟别人来比较，希望自己跟别人一样。每一个人都要注定他自己成为自己，而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独特的，都要根据他自己的方式去成就，根据他自己的修行的法门去成佛，根据他自己去完成整个生命的解脱。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讲洞山禅师啊，还有一个诗是这样写的，他怎么说呢？他说啊，洗尽浓妆啊，为阿谁？子规生理劝人归，百花落尽体无尽，更像乱风深处底。他告诉我们，洗尽浓妆为阿谁？每一个人呢、要把这个面具啊洗掉。我们每天呢、给自己化了很浓妆艳抹啊，就好像戴上一个面具一样。浓妆艳抹还算好，有的人怕浓妆艳抹被汗给你冲走了，被雨水冲走了，他就给弄个厚一点的面具。他又怕纸的面具被淋湿了，人家看到他真的面目呢，所以他就干脆用铁打的。他又怕铁打的生锈了，所以干脆用不锈钢的。那不锈钢的呢，这样倒不干脆弄一个大钢盔把自己全部罩在里头。但是你知道负担这个面具有多重啊，当然嘛，戴个强要死去啊！所以一个人呢，有一个虚幻的东西把自己罩在自己的时候，那种压力是很苦闷的。我们必须要清心自在一点，我们把这个东西把它拿下来，这就是放下，即刻要放下。 洗净浓妆为儿水，子规声里劝人归啊。子规鸟一叫的都声音都是子规子规，听说它的声音就是这样叫的。台湾没有这种鸟了，我也是从书本里头知道的了，没有听过了。但是呢，它叫的声音就是子规子规，子规声里劝人归，劝人家子规子规，就是你该回去回去啊，回去哪里？回去你自己内心去找你自己的那把钥匙吧，根据自己的根性因缘接纳自己，了解自己，去展现自己吧。所以子规声里劝人归，百花落尽啼无尽，你看春天的繁华都落尽了，是不是？透过这个春天的各种的这种境界，我们刚刚提过不被诸境所惑，那么自然具足神通妙用。现在呢，百花落尽了，百花落尽的时候呢，已经不被这个诸境所牵了。我现在呢，还提无尽，不断的还紧测着自己，子规子规，还是呢，根据自己的方式，根据自己能够真正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提无尽，更像乱峰深处体，更像那啊，这个生活的种种的挑战，他愿意呢用。以自己呢，秉持着自己呢，去接受种种的挑战，他愿意能秉持这样去做。做善事是有很多的挑战的，要去努力去施展我们的这个布施的这个六波罗蜜的第一波罗蜜呢，那么也是要肯割舍的。可是呢，要那个割舍是很难的，割舍呢有时候也是。自己很不容易办得到的，那个时候呢，要像乱峰一样，要超越种种的乱峰，还是带你来提的。我一定要根据我自己的方式去展现我的人生。我不是要得到别人的赞美，而是我必须这样去做，去解脱我原来这些展现，解脱这些业力。佛门呢，谈到了这个自我的展现，是同时具足两种。啊，这个圆满法的一种是在解脱里头展现里头产生智慧，一种是在展现里头产生福。所以我们在拜佛的时候一定是合掌的，一边是福一边是慧。你肯照佛法来修行一定有很大的福，但是不要因为福呢迷失了自己，福也要跟别人分享，但并不是通通给别人，没有这样子的。跟别人分享阿含里头讲得很清楚，你一小部分啊，一部分跟别人分享，一部分哪来自己能成长，一部分哪来养家活口孝敬父母，一部分哪来做供养之父，那你有各个层面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真正如何处理福的一个方法。那么我们呢这个自我的展现呢，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来表达，我们可以说是佛法的精要义所在。无论你修的是哪一个法门，修行是离不开生活的，修行是在生活当中修行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家庭事实上就是我们的道场，我们的修行的场所，我们的工作的地点就是我们的道场，也是我们修行的场所。一定是在生活工作中真正去修行，而不是你呢每天在家里把门关起来，然后静静的坐在那个把两只腿盘在那个地方，别以为这样子就叫修行。你如果讲修行的一念都不起叫修行的话，我不是给各位讲过吗？人死了以后那是一念都不起啊，是不是？但他这样能表述这叫做佛性吗？一定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表现的。那么好，我们要给各位谈几件事情。我们待人要注意到给别人留一点自我的空间，我们教育子女要注意到孩子自我的成长，对待自己又何尝不是呢？所以我提出了六点，请各位一定要留意的。第一件事情，慈悲呢是彼此教化的空间，因为自我必须要不断的启发互相教化的， 所以你只有透过慈悲呢，才能够彼此真正的互相教化。怎么样叫做，为什么说慈悲是一个教化的空间？你能慈悲，你就可以不断的去教化对方，影响对方。尤其是做父母亲跟老师的，要注意到如何给小孩子那个自我的空间，这是很重要的。那禅里头还讲了一个故事，是很好玩的。他说有一位禅师呢，叫做圆陀禅师啊。这个圆陀禅师呢，那么每天呢就在那个花园里头啊，种花植树。可是呢，他忙得很。他一会儿呢，他有时候呢把这个花呢，这个枝叶呢，很茂盛的，他把它剪了，修剪了。然后呢，这个花盆的花呢，把它移到另外一个花盆的花里头去。这个花盆的花长得好好的，很茂盛，他把它移到另外一个花盆里头去种。那一棵树呢，都已经看起来都枯得死掉了。那个树啊，他又去给它浇水。那空地的地方呢，他拼命去给它挖松。这个弟子就问得很奇怪，说：“师父，请你告诉我，我就是不懂，树长出来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去把它修剪，把它枝桠给剪掉？这个盆子的花长得好好，正茂密的花，这么开得好好，那么你为什么把它挖起来种到那个空的盆子里头去？枯的树你去浇水，空的地方拼命挖，这是你是在干什么？”这个师父讲话，他说啊，这就是种树啊，种花之道，也是栽培人之道。他这棵树长起来了，这枝桠已经长岔了，所以我们要把它斜歪扭的地方把它剪掉，让它不要浪费它的养分，让它能够真正的朝正确的方向去长。这个就是教育，这个也是这个种花种树的道理。你以后当人家老师啊，那你要注意到，一定要注意到修剪的功夫。子女孩子有什么样错误的地方，一定要修剪它，要纠正它，在日常生活里头要勤于给它矫正，否则的话它长歪了，坏的习性一旦养成，那就问题来了。他就问了，那么好，这个我懂了，这个花盆里的花长得好好的，那你为什么要搬到这个盆子里头来呢？他说我知道，它现在长得很好，但这里头的肥料啊已经被它吸的差不多，这个用的差不多了，我必须把它挖起来，然后放在这个盆子里头，再给它换一点新土进去，它才能够长得好，明年的开的花才会漂亮。他说我要告诉你，教育子女也是这个道理啊。你从这个老师学完了，这个老师能给他的呢有限了，那么你就要再换另外一个给的老师给他休息。所以学习的环境是要多方面历练的，只有多方面历练呢，那小孩子呢才能够从多方面的经验里头真正的找到了他的能力，真正的开启他的智慧，使他真正发现了自己的根性因缘在哪里，而真正的成长开来。你知道这就是要换环境的道理，种花如此，教育也是如此，教育子弟也是如此。那是又问啦，他说好，这个我懂了，老师谢谢你。那枯掉的树浇花不是傻子才干这种事，他你不知道，这棵树啊，这棵小花啊，我看过了，它还有一点点生机。佛门作为一个佛门的弟子啊，不可以随便牺牲一个你们认为没有已经绝望的人。也就是说在教育界里头呢，现在常常这个人不好的话，我们叫他，我们就最好是把他开除最好了，叫他离开学校最好了，尤其是高中这个阶段更严重，这个学校不好就请他改变环境，弄个理由他就叫他走掉了。这就违反了佛门的一个教育的理念，以及违反了佛法。他告诉他， 他说我已经看过还有一点点生机，我们不可以随便牺牲一个还有生机的，我们的孩子再坏他还有一番生机，不可以随便就让他纵容他让他坏下去你就不教了，不可以的，而且你要更应该继续去给他灌溉卧长他，这就是 佛门的慈悲。后来他又问了，那那个空的地方你拼命在那边挖干什么？他说啊，撒下去的种子还有好多啊还没有机会长出来呢，要把它挖松让它有机会能成长。教人也是这样子的道理啊。我想这个故事告诉我，慈悲呢是真正的呢是使学生我们能够开导学生的一个最重要的空间，开导学生成长的让他自我可以展现的一个最好的空间。第二个格律是学生自我成长的空间，生活的戒律啊，也就是好的生活习惯跟好的工作习惯啊，就是学生自我成长的空间。在佛门里头啊，我们讲戒律，我们今天不讲戒律，我们要讲涅槃经呢，到最后佛陀呢讲了四依这件事情。弟子问佛陀说，佛啊，你离开了娑婆世界以后，我们要依赖依止谁？我们到底要依止谁？佛陀怎么说呢？佛陀讲那四件事情，就是以后有讲四依，四种依持，四种依赖。第一个呢是依法不依人呐、啊。第二呢是依义呢不依语，依了义呢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事，一共这四依啦。我们在整个的一个教育理念上，在教导一个孩子他的自我能成长，必须遵照这四个东西来。第一个，依法不依人。我们不是要小孩子成就另外某一个人那个样子，也不要去模仿谁，我们也并不希望他将来成为哪一个人，不是。我们要的是学的是，即使我们教他人物传记的话，我们也是要他成为什么，是学习那个人物的真正的德性，工作的态度，处理事情的智慧，就要他学法智慧，而不是学那个人那个空有的价值。你不觉得吗？有很多人呢就开始有了成功以后呢，他开始在一个价值上面去，他要学习古人的那个样子，所以那种老气横秋的样子就出来了，是不是？在别人面前他装出那种老大的样子就出来了，他其实他那老大的东西就是从读书那个地方读出来的。他告诉我们，不是依某一个人，就是要成佛的话，也不是成就我释迦牟尼佛这样一尊的佛，你不同的根性成就不同的佛佛性，不相同的佛性成就不同佛缘，在那个地方成就的因缘不会相同的。要不然怎么有这么多尊佛呢？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娑婆世界有释迦牟尼佛，是不是？东方琉璃光有琉璃光如来，是不是？到处十方诸佛的法界里面，不同的佛化度一方，都是因缘不同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他告诉我们，依法不依人。因为依人的时候呢，会造成个人的崇拜，造成偶像的崇拜，他会使一个人失掉他的独立性跟他的真正成长的创造性。这是第一，这个是依法不依人。第二，依义不依语。学习任何一个学习要掌握到它的意义，而不是那个语言。你整天在那个地方诵经啊，这个诵经呢，你不要以为诵出声音来你就得到了佛法，那没有。法是法义，是它的真正的佛法呢，它是一个义，要真正掌握那个义，而不是掌握那个语言。这个语言呢，用台语讲的也好，用国语讲的也好，翻译成英文也好，问题是你能真正的了解如来真实义。我们一开始 唱诵的时候，愿解如来真实意，就是指的是这个意思，而不是那个语言的问题。那么，一了意不一不了意，一的呢是了意，了意呢就是彻底的解决、圆满的解决问题叫了意，能解决圆满的、圆满的解决问题叫了意，不能圆满的解决问题，旁生枝节了，又造出很多困扰出来了，那个叫不了意。我们呢，小孩子带一个问题来了，这个小孩子也许呢在外头闯了一点祸回来，闯了一点祸下来了以后呢，那么父母亲呢通常呢用不了意的方式骂他、管他、不让他出去。好了，看起来好像目前解决了，但不了意，他以后问题还不断的在。了意呢是圆满的，他知道如何启发他、引导他，让他从中真正的醒悟过来，那叫做了意。了意呢的时候，这个孩子的自我的功能才真正的成长。而依智不依事，我们依赖的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创意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依我们死板的知识来解决问题。这就是格律呢，是自我成长的空间。第三个呢，宽恕是自信的空间。你能够宽恕孩子啊，他就能够有自信的机会。你不能宽恕孩子呢，他就没有办法自信的机会。那你要宽恕孩子呢，你就不能够这个对孩子呢，那么这个责备的很深，也不是对他的一种批评，而是你能够真正的接纳他，而且你帮助他去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并不是去批评那个人，也就是说我们对小孩子不满或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批评那个孩子的人或褒奖那个人，而是我们对于他的事做一个赞美，对于他所表现的那个优点、那个事，我们给他赞美，也同时对他的缺点，我们给他做一个纠正的一个过程的工作。这个呢就是表示我能宽恕。不能宽恕的人呢，是有时候骂小孩子骂了半天不能宽恕他，但是呢却忘掉了你要教他。这就是做父母亲最容易疏忽的事情。有啊，我每天都没在干嘛，他都不听呢，骂他怎么会听呢？骂的东西是你只是在责备他而已，你并没有教他怎么改过自新。所以你只有能有宽容之心的时候，你才会静下心来说，我如何教他改过自新。所以呢，宽容呢是自心的空间。第四个呢是从容，是实现的空间。你对孩子任何教育，你对他的自我要把它握壮，你一定要从容一点。什么事情不要急呼呼的，千万不要很容易动怒了。太容易动怒的人呢，常常呢来不及自己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思考，就给小孩子直接呢就给他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批评下去了。这个做父母的人呢一定要留意动脑不动脑，动脑不动脑。动脑的第一个脑呢是脑筋那个脑，第二个脑呢是恼怒那个脑，恼呢一个竖心旁的那个脑，第一个脑是肉字旁的那个脑，动这个 brain。 但我不动我那个坏脾气恼怒的脑，第一个要学会动脑不动脑。第二个呢，虽然呢我们要学要求好，但呢不急切。第三个呢要积极但不造次，要具备这三个条件呢，才能够真正给小孩子呢有一个从容，让他去展现实现他的潜能，他的自我的空间。第五个呢，逗趣是情感的空间。那个自我并不是只有思考的，它同时是情感的，理智跟情感是分不开的。你在家庭里头，你愿意跟孩子维持的一种，你懂得在日常生活里头懂得能够维持一种逗趣啊，有一种家庭的乐趣，维护了这个家庭的乐趣，这就是使孩子自我呢的情感呢也可以真的而成长。第六个呢是禅定呢，是智慧的空间。 你呢在日常生活里头，你能够把你学禅打坐所学的那一份定功，能够把它学的迁移到你的日常生活，对待小孩子那里，你不容很不容易被小孩子事情把你气得你马上就勃然大怒，或者小孩子的事情把你撼动你对他的一些处理的态度，这个时候呢，你就真正有智慧去引起孩子呢展现智慧的这种可能性。所以禅定呢是他智慧的一种成长的一种空间。我们呢要特别重复一下，慈悲是一个是教导的空间，格律呢是自我成长的空间，宽恕呢是自心的空间，从容呢是实现的空间，逗趣呢是情感的空间，禅定是智慧的空间。我们希望呢大家能够留意这个东西，哪来用在子女教育上成功，哪来用在教学上成功，哪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成功。我们呢讲过了心灵生活里头，我们提过这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属于情感的，一个部分属于人缘的，现在我们谈的是自我的。我们现在呢已经把这个三个层次的空间呢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呢把它打住圆满。那么下一个礼拜呢要谈一个生命圆满的空间，我们要谈一个生命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须要跟我们第一讲所谈的那个所谓谈到这个所谓信仰与信觉的这个部分要把它连接起来。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